曹洞宗的五位星辰，咱们接着上一次的信心铃来接着说。信心铃，上一次我也没听。
我这没有显示吗？其他师兄看到了吗？看到打字了吗？看到？
我还没有，没有，没有，我是在别的地方上打，没有，没有，没有，我是在那个回声寺那个群里打。信心铃这个上一次我也没有听，是三祖僧璨的。三祖僧璨的，但是齐老师说过，我觉得齐老师说的很有道理。他说的这个信心铃啊，这个三祖僧璨，四祖是道信，信心铃是真的让你竖起信心吗？实际上呢，这里面没有提信心两个字儿，只是说最后的时候说到信心不二，不二信心，只是最后提到这个。实际上也可以这样理解。我道信呐、和师父的心呐、是不二的，不二的是道信和师父的心，有可能是道信写给师父的，就是名那个名啊，名你看座右铭啊、陋室铭啊这一类的名，一般都是用来警戒自己的，警戒自己的，所以可能是道信他写的这样的一个诗，然后给他师父的，给他师父看的，所以叫信心，信心铭。但是后来呢，就是这个拖呀拖呀，可能就拖成了是那个三祖僧璨写的了。当然也有可能三祖僧璨写了嘱咐给这个四祖道信的，也有可能也有可能，但是更像四祖道信写了给三祖的。古时候这些有名的禅宗的这些，比如说禅海师尊啊，这些有的都未必是他写的，有的都未必是，因为这个古人的这个记录这些东西啊，尤其是禅宗这一块，他不是那么严格，他也不是说就是说记录的时候非常非常的认真和考据。你比如说像六祖坛经，它就是语录形式记的，它跟那个教下的那种的就是自己亲笔撰文章它是不一样的，它也没有那么严密，也没有那么格式严谨，也没有那么缜密，所以说就很容易造成了这个作者跟那个作者可能都不一样，错别字也很多。你比如说像这个达摩斯论，其实你仔细一看，这个血脉论的文风跟这个其他的那个尤其是悟性论的文风比起来截然不同。你再比如说那个金刚经口诀，你去看一下金刚经口诀，说是六祖写的，你看那个金刚经口诀那个文风跟六祖坛经里面六祖说话那风格也是截然不同，就是应该就是假借其他的托词说是六祖写的。你比如说前一段我在西安讲的那个大颠禅师注心经，你仔细一看那根本都不是大颠禅师，因为他心经的这个里面注的很多的公案他并不是大颠禅师那个时代的，是大颠禅师以后那个时代的。所以说这个记录的到底是谁写的未必是僧璨，但是说咱们看的是内容，这个内容就很好，我认为是值得学，所以推荐给周三了，推荐给周三了。知道无难，唯嫌简择，第一句话就让咱放心。当然前面都讲过了，咱们再顺一遍。知道无难，唯嫌简择，淡漠憎爱，纵然明白，毫厘有差，天地玄隔，欲得现前，莫存顺逆，委顺相争，是为心病，不识选址，徒劳念境，圆通太虚，无欠无余，良由取舍，所以不知，所以不如。莫逐有缘，勿逐空忍，一种平怀，泯然自尽。上一次就是讲到了这儿，上一次就讲到了这儿，一种平怀，泯然自尽。我对这句话当时看完了这个是也不知道是印象深刻还是怎么着，但是现在我对这句话是有印象。是什么呢？我记得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啊，齐老师还在开封，然后我就回去去找齐老师，就是说到关照的问题了。关照就是说不关不照是觉得不对，但是一关一照呢也觉得不对，有关有照也觉得不对，要是关照呢就觉得就是说就是好像加了个东西也不对，但是不关照也不对，就是一觉能觉回来，一觉的时候知道这个地方是没有东西的，但是说就是说放不下这个觉，不知道该怎么放下。当时我记得我好像是问了齐老师，我是问了齐老师，我就是说这个关照，我记得当时是蒋涛说的，他说哎呀，他说你看，我说你看我就是啪嗒一下就什么都没有，就是都没有这些了。蒋涛说哎呀，你看还有一个啪嗒在，我说是啊，我怎么还有这个在呢？我就觉得不对，但是没有这个呢又觉得空落落的不行，我就问老师，齐老师就哈哈笑。然后当时在开封，我记得是在一个车间里面，好像是齐老师是给粮食所修电脑，那个地方很简陋。当时在座的还有邵刘成，其他人我不记得了。 然后齐老师就说了，他伸了一个手，然后举起来那个小拇指，就是说修行人呢、啊、都是这样的，就是有修有证这一点啊放不下，他放不下，就是都差这一点，有修有证这一块就差这么一点，他始终放不下。我记得大概老师是这么说的，老师就给我举了一下，就捏着小拇指的最后那一个指节那个一半的地方，就是修行人就差这一点点啊，就是放不下这一点点，这个地方上就是绝大部分修行人都不舍得放下，不肯放下，就不放下这一点点。我记得当时老师是这么说的，老师说完了之后我突然就想起来了，我说那就是一种平怀泯然自尽，我说难道就是这样了吗？大概是这样，我没有这么说，我就突然就想起来这句话，我就不由自主说一直，难道是一种平凡泯然自尽？老师说，哎，对了，老师说的是，哎，对了呀，老师当时那一说话，把我的心一下子就给放下来了，所以对这句话是有印象的。当时的时候就觉得，哎呀，以前的时候追来追去的好委屈啊，好冤枉啊，冤枉的不行的不行了，简直是，所以对这句话有点印象。当时就是这么问老师的，然后回去的时候，我记得我给老师打了个电话，就说了两个，一个就是说到了，就是想到了另外一个公案，就是赵州的那一个公案，大难来时如何，就是遇到了大事的时候怎么办呢？大难来时如何？赵州说恰好，然后我就说，哎呀，我说老师，我就看到这公案，我就想到还关什么赵？本来是佛，还关什么赵啊？然后老师大喝一声，这就是关照。这当时这个理路理清楚了以后，走起来当然轻松很多，当然还会有来来回回，到底是悟了还是没有悟啊，利落还是不利落，就来来回回细腻的很多，但是这个在知见上有确实是对我，就是说在知见上厘清了非常非常多，这不是悟道因缘，有什么悟道因缘？悟道因缘不是悟道因缘，就是在知见上厘清了很多很多。你别说这种悟道因缘的话来骂人，心中心也不说悟也不说道，心中心就是迁坐，迁坐也是冤枉人，但是就按迁坐来，别的这些知见的这些的，只要你老实的打迁坐，在中间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机缘，但是这些机缘要扔，扔得越彻底越好。就是说到了这句话，当时想起来了，对，后来老师就说扫除误机啊一类的，我听着我说，哎呀，老师说的这些就是就像临归叶尾扫除误机还有扫机在，我听着我都愣住，我把老师拦在路中央，我说老师你说的这些话，我以前看那么多古大德的书，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他说的话是跟老师这样一样的，我还记得当时还说这个呢，很惊讶，因为这种话是最最最实在的话，它不是那种理论的绕过来绕过去左一个是右一个非的，不是那种味儿，这是实实在在的话。就是说到了一种平怀泯然自尽，这一种平怀泯然自尽，这实际上就可以画个句号，没事了。后面还有，我们从后面看啊，看看后面一种平怀泯然自尽。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关于这个信心宁啊，那个具解称陀里面也记载过，具解称陀里面记载的就是说，当时的时候啊，就是这个李和文这个都尉请这个琅琊爵。住信心宁，我不知道上次有说没有，李琴上次有没有说这个？
上次没有，就说到这个，就上就不住空人这一块，一种平怀泯然自尽这块没说。
一种平怀泯然自尽就是没啥事的，没啥说的。就是李和文呐，他让他就是你这个信心宁啊，你给我们住一下啊，给我们解释解释，让我们好学习啊。琅琊又不好给他推啊，就是好，我给你住一下。上面大写一句，下面小写一句，然后再大写一句，再小写一句，结果写出来是什么样的？写出来就变成了后句解释前句，后句解释前句，说了鬼神莫测的注解。这有啥？你可以测呀，这咋叫鬼神莫测呢？前尾很容易测的呀，前后是一句，它不仅是一句，实际上还可以再连。你比如说知道无难危险检责，后面就解释一解释啊，千万不要有憎有爱呀，不要有憎有爱，这就什么都知道了。然后再后面解释，实际上再后面解释还是也这样呢，毫厘有差，天地玄隔，这个也可以作为前面的这个解释，一句解释一句，一句解释一句，都可以连贯，都可以，就是这样可以一直这么连贯，一直连贯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实际上它八个字八个字的都可以单独的拎出来看，这也可以啊。就是这个鬼神莫测，你也不是鬼，你也不是神，现在测一测吧，这有啥难测的，这信心明这一类的都是直指的，就是教人用功的，这是可以测的，教人用功的，怎么用功啊？就要这么用功，他教给你的是用功方法，用功方法真到究竟处，那个时候是鬼神莫测，因为他不在测里面，这个就是叫怎么样能够到究竟处啊，就是告诉你别测啊别测啊别测，就是这个， 知道无难唯先选择，淡泊真爱洞然明白，这句话是最多的，引用也很多，必然录里面引用也很多。
嗯，
引用也很多，知道无难唯先选择，淡泊真爱洞然明白，毫厘有差天地玄隔，淡泊真爱洞然明白，这后面还有一个呢。但是啊，要注意啊，要注意什么呀？要是这个地方的话，不可以有是一点点的这个一点点的这个差别啊。如果有一点点的这个区别啊、区分啊之类的，如果有这一点点的，就是说网测，那么就是一个天一个地。如果有一点点的网测，就是天和地。还有一句就是失之毫厘，谬之千里，也是一个意思，也是一个意思。欲得现前，莫存顺逆。顺逆顺水相争，视为心病。你看，顺水相争，视为心病，也可以解释那个翻括号里的，也可以解释的，都可以，都可以。赵州举过很多，赵州举过很多。师兄们如果看到有这样的公案，也可以在这贴。还有一个有修行的问题，也可以问。我们今天我在这呢，就是就着心行明，再接着往下说，再接着往下说。你们要是有什么，就是说根据这个相关的公案都可以贴贴，我们顺便学习学习。我是找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说才有是非，纷然失心，我是找了那个赵州有几个公案，特好玩，可乐了，我当时就挺有意思的，我当时就觉得挺有意思的。你们要是挤得也可以在这儿贴一贴，咱们一块儿来学，都是一块儿学的。就是说的一种平怀泯然自尽，就说到这个地方，一种平怀泯然自尽这八个字没法解释，没法解释，就自尽了。你就想着就一种平怀泯然自尽，把这八个字去掉前六个，就自尽就行了，然后再去掉前七个，只要一个尽就行了。这时候还有另外一个，我记得药山维演说过一句话，叫皮肤脱落尽，唯有一真实。这也是对这个尽的解释，皮肤脱落尽，唯有一真实。你正开着口呢，一二三四五，说了五个字又写了个句号。这个不是口的事儿，这是你的心境，心境到了这儿，心境到了这儿就没什么东西，心境到了这儿，至少你知道这个地方是没什么东西。曾经到过这儿也行，曾经到过这儿以后，经常提醒自己，经常提醒自己，经常提醒自己，哎呀，自己怎么又不进了，自己怎么又不进了，自己怎么又折腾了，经常提醒自己，这就行了。没有这么有曾经不曾经的，这不说，只要你认可这个，你都可以用这个来做功夫啊，都可以拿这个来做功夫，来衡量，来提醒自己。然后一种平怀泯然自尽，这个就算是说完了。一种平怀泯然自尽，我们毕竟不是讲理的，不在理上发挥，咱还是就是辅助的来旁，就是旁助我们修心密，旁助我们修心密。大家既然是修心密的，就是辅助的来旁，就是说来辅助我们，就修心密这个路啊走得更好。所以说咱们理上啊不过多的解释。再说他这个本来也就是修行用的，他不是讲理的，不是讲理论的，讲理论的还在门外呢。现在告诉你呢，就是说正在入门，正在入门。然后一种平怀泯然自尽，下面是。动止动归止，止更离动，为至两边宁之一种，一种不通，两处失功，前有没有，从空被空，多言多虑，转不相应，绝缘绝虑，我就给把到这儿作为结束了。这个里面的话，他就是说告诉你那个病是在哪儿，错是在哪儿，修行人常犯的毛病是什么，然后又告诉你本来的那种的他的心态是什么呀。比如说是最后一句，他说了前面就是这也不对那也不对，最后的他这个地方的话，他落到这儿，我把这个作为这一段的结尾，就是绝缘绝虑无处通，绝缘绝虑无处不通。不在言语里，不在思索里，不在言语里，不在思索里，多少人在这儿就是死在这里，死在这里了。所以叫死在句下呀，或者一句这个一句河头语，万年寄离节啊，万年寄离节，就是说为了下这个转语啊，就是说记住了多少多少个驴啊，在这一直转一直转，围着转语在转，怎么答呀怎么答呀，总觉得人家问了要有个答，就是一句河头语，万年寄离节。所以这个是归是归到这儿，绝缘绝虑无处归是归到这儿。咱们前面再仔细的再来分析。赵州释仲云，这老汉做什么？莫打这隔腾，至道无难，唯先拣择，才有语言是明白，是拣择是明白。你这个举的是必然路，你这个举的是必然路，对的对的，他这个举的是必然路。才有是非纷然失心，前面的没有，你不是，你这个至道无难，唯先拣择。赵州释仲云，知道无难，唯先拣择，才有语言是拣择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里。后面就有僧是出来问了，还有后面的 贴不全，贴不全你贴后面的，现在贴后面的，老僧不再明白你。我们先看这个吧，动归止动，动更迷动。我搜一下，哦，在这儿呢。老僧不再明白你，但是你们还护息吗？你们还护息吗？就是说你们还护息啊还是不护息啊？既然不再明白你，那是护息啊还是就是保任啊，保任的保吧，保啊，你们是保啊还是不保啊？是保啊还是不保啊？有个这个就是明心见性，这个心性啊是保他还是不保他？这个法身出漏是保他呀还是不保他呀？是这个意思。是汝还护息也无，既不再明白理，是汝还护息也无。有个僧人就说了，就没有这个明白的话，不再明白理，你护息一个什么呢？保任一个什么呢？既然他没有东西可保，你保一个什么呢？保一个什么呢？赵州说，我也不知。僧说，你不知道，你为什么说你不再明白理啊？你为什么这么肯定的说你不再明白理啊？你说你不知道你护息个是什么东西？你不知道，你怎么知道你是不明白的？你是不再明白理的？你不再明白理的，不再明白理，这就是他知道在哪儿，知道在哪儿。不再明白理，已经和盘托出过了。但是呢，他说他在哪儿，说在哪儿都错呀。所以这个地方赵州很尴尬。赵州说，问事既得，礼拜了退。你是问东西的吗？你不是问东西的，你别倒茶啊！我现在在回答问题呢。你没有问题的，你别倒茶，退退退。问事既得，礼拜了退，这个才是转身处。对对，你这样一分析就显得很精彩。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个意思，你别倒茶啊，退退退。问事既得，礼拜了退，这句话让人家没的那个了，没那个。在《碧岩录》里面点评这一句是改的。这个地方转身实际上咋转呢？你蔡小鹏，你觉得是咋转呢？赵州滑头，你说的是滑头。没有没有，我在上课，网络上的课。赵州说过吉水上打球嘛，他说过是吉水上打球。好了，那这个公案就说完了，咱们接着说这个，就是说刚才说到了这个一种平怀泯然自尽的，他这是避而不谈，正好推掉了。那你来谈一谈试试，我看看这个地方上推是推掉的话，就是说假如不推掉应该怎么样。推掉不合适，还有其他的合适的没有？比如说是正迎着他能够迎上来的，别急着走啊，你这走。如果你要是问我，就是说怎么样迎上去，怎么样能够迎上去？我要是回答，我就这么回答你：礼拜了退。我要是这个人的话，我就礼拜了退，推不掉，推不掉你。你这个打法是另外一种考虑了。这公案过吧，过吧。还是回到原来的这个上，你喝人家是赵州在找事，他喝人家，他喝谁呀、啊？是他自己把自己逼上了绝境，他自己找事，他上堂开示，他自己找事，他说了一堆，是他就是从一个悟道人的角度，赵州这是无事生非，无事生非，本来没事，他自己上去找了一个事儿，还你们没在明白理啊，没在明白理啊，你们还护息个啥？你看我不在明白理，他大家本来没事，他突然说一个我不在明白理，这僧能饶得过他？是他自己，他还喝人家，他僧应该是喝他，真不好答就行嘛。你去赵州，你说哎呀，这个我答不了了，这不就行了吗？这个地方我答不了啊，这不就得了吗？赵州的问事既得，里外了退，就是这个意思。你别整得我很尴尬啊，让我答不下去了，就是这个意思啊。我怎么答呀？我没法答你了。对呀、啊，他把自己装进去了，这是个好事啊！终于有个人知道赵州自己，终于有个人把赵州给装进去了。赵州高兴得很，除了这样的人，赵州高兴得很。赵州下面是有这样的僧的，但是这些僧都没有名，谁知道谁是谁啊？有名的就那几个，什么文远呐、啊、之类的，就那几个。除了那几个，其实赵州语录里头好几个僧都特好玩，还有那婆子不都很好玩吗？所以啊，那时候很精彩的。传授什么呀？传授啊！你说的是那个僧啊，那个僧，赵州这儿一定培养的是这种僧。南拳跟赵州那个时候就是这种风格。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南拳那个时候就古灵精怪，他培养的赵州就是这样的，见过于师方才传授，就把南拳给盖的，让南拳也没辙。所以赵州这儿经常有这样的僧，但是这种僧他没名。好，这个公案的话，如果没有什么的话，我们出了。还是刚才这个，刚才贴了几遍的这个，一种平怀泯然自尽，止动归止，动更迷止，止更迷动，为至两边应之一种。止是静止，动是这个动就是说乱， 这么说吧，动是乱，止是安静，动是乱。你看今天就有人问了，那个做事的时候啊，做事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平静，是不是想要一个平静啊？这就叫止动归止，应该要一种平静嘛，一种平怀泯然自尽。上面刚说过这句话，一种平怀泯然自尽的这个平，真的是平吗？真的是平吗？这个平啊，可别理解为止，止动归止，要是理解为一个止，就是想要一个静啊，你这个静可害死你了，你这个静越要这个静越糟糕，那可糟糕透了，这个静比那个动害处更大，你那个动啊更容易动你的心呐、啊。就是修行人为了要这个静，这个静可以止清，为了要这个静可害死人了、啊、这个就是刚才谁说的那个法执一类的，法执一类的啊，周鹏说的法执一类的，止动止动归止，把门关上，止动归止，对，止动归止，不是正在动，止动归止，想要止更糟糕，想要止这是动得更厉害了，应该这么说，就说这句话了，就是想要止的话，这是动者更甚。就是这个意思，对，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这种的这是更是那个什么，就是说更糟糕，糟糕透了，糟糕，这是对于这个就是说那个真正用功夫用上劲儿的，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啊，刚开始最开始的时候那还是要静到极点正是动，是啊，只是你那老师很不是的，他就是从原文这句话来说的话，就是止更迷动，止就是那个比动更过分的那个，比动更加能动的那个，那是这个意思，那诗就是这个意思，止动归止，把门关上，哈哈哈哈哈。止动归止应该这么说比较好，别说把门关上，止动归止就是这样吧，止动归止就是动和止咱都扔了它，都把它彻底的扔到垃圾桶里，就这样比较好，都扔了它行不行啊，都扔了它。还有下面的这一句话，这就是止动归止，止更迷动，这个是修行人经常犯的功夫，总是要那个动，总是要那个静，总是要那个静，心里反映出来就是总是在比较，我这一座的妄念多了没有啊，少了没有啊，我下一座的妄念多了没有啊，少了没有，他关心的都不是咒语，他每天都关心的是妄念，就只管念咒，别管了，别管这个止，也别管这个动，为治两边宁知一种，一种不同两处施工，就是说比如说是动和止吧，比如说动和止，那么就是说你就是在这两边来回倒腾，你还不如就是动到底或者止到底，这个都可以，就是我是这么理解的啊，为治两边宁知一种，或者这么理解，你不知道啊，这个止和动啊，他们两个可不是两个，他们两个是一个，就是你那个你本来动，你现在要求一个止，你知不知道他们两个是一个呀、啊、他们两个相差多远呢、啊、止和动那两个是一个，就是你不知道这两边都是一种，都是一个，都是落两边，从这个两边的角度来讲的话，他们都是一个，都是边界，他落了边界啊，落了边界，就是二元对立了，做了二元对立，现在经常有这种说法，我不太习惯这个二元对立这词，就是做两边，做边界嘛，做边界嘛，实际上的话，那个你求一个动跟求一个止是一个意思，就是说你从那个污染中你去求一个清净，这两个你求一个清净跟他们那个在污染中这两个是一个意思，都是遍计所值，都是遍计所值，只不过是原来求的是那个轮回中的，现在是求的是这个解脱道中的，但是你把这个解脱道认的是只有一个解脱道，只有一个可以为，这种见解跟凡夫见是一样的，这种见解是跟凡夫见是一样的，所以这就叫为治两边宁治一种，你怎么你难道不知道啊，这两个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呀，一个啊，这就是老人经常说的，如果对治就落下乘了，老人说过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碰到什么事贪嗔痴慢疑那个习气发动起来了，当然是要对治，但是那个时候的对治就是不对治，你别执着那个对治，一直在对治，如果总是对治那是落下乘，或者就是拿我们的观照三部曲来说，不随念转不随境迁，这是第一个关照，这个关照并不是说一直是这个关照，我是见过太多太多的是啥样的人呢，千座过后的人总是提着这个问题，就是总是不能够做到不随念转不随境迁，他不知道千座过后的那个心态，他根本就不适合拿这个关照的第一步了，他一直在这关照的第一步，这就是一直在对峙，一直在对峙，那个打坐念咒结印都用来对峙了，没有一个对峙就不能打坐念咒结，这个是说到这儿了，这说的多了，啰嗦了，啰嗦，你不知道那个不随念转不随境迁，这就是落一种了， 不随念转，不随境迁，和随着念流浪，随着那个境界迁，这两个是一个意思，这两个根本都不是俩意思，这俩都是随着念走，随着境迁了。一有多种，二无两端，这个是说的后面的心境啊。就一有多种，二无两端的是后面的，就是说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说就是说那个就是实相吧，实相解释起来是解释，但是前面的为这两边宁之一种，就是告诉你，你修行人别犯这种错误，别老落对治的这种的。一对治有一个病，你现在要拿个药去治它，你怎么不知道你没有过病啊？就为这两边宁之一种。一种不通，两处施工；一种不通，两处施工。这个你要是就是有一点点，这个可以这么理解。要是有一处你这个地方不通的话，那么两个都不对，一处不通，两处施工。如果从止和动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就是止这个地方，你不知道啥是真正的止，你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定，你不知道定是遇事不惑，是大定，没有怎么个不惑法，连定不定都扔一边，你不知道这个的话，那你的定和不定都没有做好，一种不通，两处施工。实际上我的理解，一种不通，两处施工，就是说维持两边宁之一种，一种不通，两处施工，就是这个一种你要给它扔的彻底的扔干净，不彻底的扔干净，你就两边来回倒腾，来回倒腾。所以说你看，如果按照后一句解释前一句，实际上维持两边后面这个一种不通，两处施工，正好是解释维持两边宁之一。有病不理，有药不吃，前面你又吃了一个药，为治两边宁之一种，一种不通，两处施工，就是你这么理解也行，就是说你要是有一点点你这个地方上还有一点点的留置，你这等于是都前功尽弃了，别心里面别有留置，别有那个东西梗在心头。欢迎大家发言，有言发的话你先打字，你打字让我看到，你也可以看，也没事，现在快过年了，没什么人应该是。一种不通，两处施工，就是说到这个动，就止动，一种平怀泯然自尽，止动归止，止更迷动，为这两边宁之一种，一种不通，两处施工。然后后面说的是前有没有，从空被空，前有没有，从空被空，就是说就是那个庞蕴居士啊，死之前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宁可空住所有，不可实之所无，这两个是一个意思。宁可空住所有，就是指的是把有和无都遣除掉，就是做的是一直浅，做的是一直遣除，这样的遣有也遣掉，没有，有和无都遣掉，宁可空住所有，但莫实之所无，不切莫实之所无，不要执一个没有，一直抓着一个没有，一直抓着一个没有，就相当于是你一直抓着一个空，你一直抓着一个空啊，这就不是真空了。真空一定是把空也空掉，将空也空掉，那个二十种空意就是有一种将空也要空掉。所以说你不可以牢执一个空，牢执一个空的反映出来什么？哎，我这没有，我不管我事儿，我这没事儿什么什么的，就一直这样，我不能再做事儿就是多事儿啊，等等这样的一种心态，这都是牢执一种空，它就是把那个空当实了，把那个空当实了。实际上你把这个空也扔掉，你就别要那个没有，不行吗？你别要那个没有，你本身也没有，纠结不好使，想说算了。不明白要说啥，先去算了，还是不明白。钱伟，你要不要上麦呀？我这个 YY 我手机我是不会上麦， IS 我是不会上麦， YY 也可能手机能不能上麦，要不要上麦，等等你，大家有什么要上麦的提前说一说就行了。这说的是钱有和没有，千万不要从空啊，千万不要抓一个空啊，你要是抓了一个空啊，你就背离了真空的意思了，这就是宁可空住所有，不可实之所无，这就是这就解释了。这四段吧，一种情怀泯然自尽，止动归止，止更迷动，维持两边宁之一种，一种不通，两处施工，前有没有，从空为空，多言多虑，转不相应，就是说了就是这个了，就动也不对，止也不对，两边也不对，一种也不对，这样也会施工，那样也会施工，就是说浅这个抓有不对，抓无也不对，这应该怎么办呢？这要是你这一想的话很沉重啊，所以告诉你，哎，别想了，你越想越不相应，多言多虑，转不相应，就是说这种东西啊，再往下再说的话，那说起来的话，越说就越不知道那个什么了，越那个啥，离这个本意倍远了。多言多虑，转不相应，那什么样相应啊？哎呀，你就别选择啊，别思维啊，别想那个是非啊，这不就行了吗？ 所以说知道无难，唯贤拣择，这又回到第一句了。第一句说的就是绝缘绝律，无处不通，就是一处一种不通，两处施工。你要有一点不通，两处施工，那怎么办呢？哎呀，这都不在那个通不通，不在那个言语里，不在是非里，不在拣择里。所以说这样的话，这不就通了吗？也不在通不通里啊。这就是绝缘绝律，无处不通。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结尾是结在这里比较合适的一个小段的总结。小段的总结，这就是禅宗啊，还有我们呢修行都可以用这种方法。齐老师不是说过吗？禅宗是用，也是从第八识上起修，金中心也是从第八识上起修。金中心和禅宗到底在哪里相近呢？肯定就是在这儿嘛，结缘结律嘛，结缘结律这一点，金中心和禅宗是相近。你总是在这里思维抉择，在这里拣择来拣择去，这种的很耽误事儿，非常非常不容易上路。如果是这样可以的话，根本就不用修六蕴宇宙。六蕴宇宙的其中的一个作用，确实是帮助你结缘结律的。当然了，它不止这个，但是它这个是有这个作用。结缘结律可以更容易让你走向就是悟门，走向悟门。当然，你解那是另外一种。手机上不了，关门放狗一样，山海鲜味。就讲的这是道理，这个绝缘绝律，多言多虑转不相应，绝缘绝律无处不通。把门关上啊！我刚才有人，所以我说把门关上。哪里来人？这就是说到这儿了。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大家看看这一段还有什么没有？莫主有缘，勿助空人。一种平怀泯然自尽，止动归止，止更迷动，为止两边宁之一种，一种不通，两种施工。前有没有从空被空？多言多虑转不相应，绝缘绝律。看看到这儿大家有什么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往下进行。
哎，你手机落在祠堂室了，我给你搁。
我们接着往下看。绝缘绝律无处不通，那么后面还有一个呢，归根得止，随照失踪，虚臾反照，胜却前空。这是下面的句。绝缘绝律无处不通，归根得止，随照失踪，虚臾反照，胜却前空。归根得止就是说，到这个地方上你知道，你能够究竟处了，你就知道了，就是说你知道这个地方上是没有你做功夫的余地，这就叫归根得止。没有你思考的余地，也没有你抉择的余地，也没有说法的余地。谁说法就是能有东西可指的，这个地方上是没有人指的余地，没有老师给你指正的余地，没有老师能够帮助你的余地，这个地方是没有的，没有这些余地的，这就叫归根得止。为什么让绝缘绝律啊？就是这里的话是没有人家给你指导的这个，为啥没有啊？本来如是嘛，本来就在你那儿未曾缺少过，你老让别人指什么，老让别人帮助什么呢？向上一着，相是千圣不传。对对对对，可以用这个，对对对，这就是归根得止，归根得止就是说这儿了。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到了一个照，你看看这个禅宗啊，他也说这个照就是照，就是类，就是等于我们就解释成观照就行了。就是我们观照不是说了吗？有三部曲，不随念转，不随境迁。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说到这个最后的，就是等于是本来是佛观什么照，就是说到这个照要给它打掉啊，不打掉的话，这个一直在这照，一直在这照啊，你就失去了这个根了，失去了这个止了呀。就是要是总有一个观照在，就失去了这个宗旨了。总有一个观照在，总有一个总是在心不随念转，就这个内不随念转，外不随境迁。你总在这儿，你看这内外凛然，能所凛然，这是不行的。就是刚开始是可以的，所以第二步是凛然一觉，朗然现前。第三步是本来是佛，观什么照？这个地方就是归根得止，一直在用力，一直在用力，所以要潜呢、啊，潜力量，或者是潜除。要经常的在这一块提醒自己，这个地方提醒自己啊，它表面上看不出来，只有自己才知道自己的修行。所以佛法中的修行经常有一句话就叫如实知自心，你自己是知道你自己的。有的时候外面的人看着你都不像个修行人，你也不是做那种有相的修行，但是自己是知道自己的。你看看禅师这些公案，这些作略什么什么的，很多都是这样的呀。他给你讲经吗？他没有给你讲经。他给你视线一直打坐吗？没有。虽然他这些事他都做着，但是你看他平常的那些说话，如果是不懂的人一看就是俩神经病。那都是他们的在做功夫啊。这里并不是不修行，这才是真修行。 归根得止，谁照失踪，就是说到这了。有若有一个照在，就早就不是了。早就不是了。虚以反照，胜却前。哎，你这样的话，但是呢，虽然是这样的话，就是还是会有一些习气啊。这个习气包括世间的这些贪嗔痴慢疑的习气，这是一种习气，这是我执的习气。还有一种习气是法执的习气，就是哎呀，还有法可修，我还要再怎么怎么样，我这还是怎么怎么不彻，我还要更怎么怎么样。这个就是我执法执的习气，这都是习气。所以呢，这时候的话也要提醒自己，哎呀，什么习气不习气的，什么贪嗔痴，什么戒定慧，这就叫照。这时候这一照的话，就是这一照，就是虚以反照这个地方的这个照啊，是把那个照也扫掉了。它这个照是不仅是照了这个习气什么的，把这个照也反掉了，就是虚以反照，就是虚以连照和照都给它遣除掉。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胜却前空，就是比那个什么，比那个牢执一个空要好。虚与反照，胜却前空。归根得止，谁照失踪。虚与反照，胜却前空。你反照呀，根本都没有这些，这就行了呀。虚与反照，胜却前空。你看，我们再看看上下文。有的时候掰开说容易说的变形，咱们再看看上下文。多言多虑，转不相应；绝言绝虑，无处归根得止；随照失踪，虚与反照，胜却闲空，胜却前空。你就是归根，你要知道随照失踪，所以呢，你就经常这么提醒你，这就叫虚与反照。这个地方是随照失踪，这里实际上应该是个逗号，应该是个逗号。一下子能这么转得过来，这比前面的那个实质一个空要好多。前空转变皆由妄见，前面那个空啊，牢执啊，空啊或者不空啊等等的，这都是妄见，就是有一个空有一个不空，这都是妄见。所以说啊，不用求真，唯须希见，歇即菩提。不用求真，唯须希见，歇即菩提。也不管真，也不管假，也不管空，也不管有，二见不住，这就是两边。二见就是两边，慎莫追寻。这个两边这里啊，修行人还有一个毛病，有的人是着在两边里面出不来，他就是说，就是要一个没有，或者要一个对，或者要一个开悟等等，他着在这个里面，他出不来。实际上你要知道，这有一个这个东西在，它全是两边见。你要知道它是两边见，有用力的，一般这都是两边见，二见不住，慎莫追寻。你这要知道这个是边见，你可不能执着当真啊！你当真了，这就是边见了，这已经落到边见了，已经落两边了。所以二见不住，千万不要再追寻了。过去的也就过去了，千万不要再追寻了。还有是非纷然是心，还有是非纷然是心。咱们再看一遍这一段啊。多言多虑，转不相应；绝缘绝虑，无处归根得止；随照失踪，虚与反照，胜却闲空。一下子就是说，你能够在这里觉悟过来，那比什么都强。前空转变，皆由妄见，不用，所以不用求真，只要希望就行了，只要希望就行了。你也别管它对错，就是二见不住，别抉择，慎莫追寻，别执追寻，别抉择，才有是非，才说个对错，纷然失心。这个赵州啊，就是在才有是非，纷然失心这里，很多很好玩的公案。咱们先说到这儿，看看大家关于这一段还有什么没有。这都是说理的，实际上你要是仔细掰吧，没什么可掰的，你就直接读。心情灵最好的是你别在这做花样做文章，你就直接读，因为它就四个字四个字的，你总是看到这四个字不相应，你就看下四个字，总有你相应的地方。你比如说我就是哎，一种平怀泯然自尽，我可能当时没觉得，但是当时的时候老师说到那儿，我一下子就想起来这句话，我就拿着这个问，总是有你相应的东西的，总是你就只看它相应的，别的那个不相应的你可以先不看。就是读禅宗的东西啊，还有读这个祖师的开示，你要是修心腻的，你都可以这样。看看这一段有什么没有，没有的话，我记得我贴留几个，咱看看啊。最有意思的，我认为是这个公案。教授有一次跟大家说，才有是非，纷然失心，还有答话分也无。有僧出将沙弥打一掌便出去，师便归方丈。至来日问侍者，昨日这师僧在什么处？侍者云：当时便去也。师云：三十年弄马骑。这个特好玩，我觉得赵州挺有意思的。就是赵州很尴尬，赵州弄了一地鸡毛，赵州又这个上堂，又吃了一个哑巴亏。这个意思。才有是非，纷然失心。看看这个地方上还有没有在这个地方有答话的呀？有要说点什么的没有啊？有人要说点什么？有人要说话吗？有一个僧人出来之后呢，把赵州的下面的小和尚扇了一巴掌就走了。 然后呢，这个赵州就回去扇了一巴掌就走了。赵州说什么呀？赵州说什么的话，正好就是才有诗随风啊。赵州就回去了。赵州回去了，第二天再来问他那个师僧在什么处啊？师僧走了，赵州再雪恨也雪不回来啊。三十年弄马蹄，却被驴子扶。才有是非纷然生心，师心是第一天举的，第二天不举这个公案了，不举这个公案了，就是来分分对错，来分分对错。第二天不再用这个公案作为开始的由头，这就谈不上犯这个错误了，对吧？第二天不这个了，第二天来我来不说是非纷然失心不失心了，不说这个了，来我找试者走了。昨天那个师僧还在吗？哎呀，当时他都走了，没再回来。赵州说：哎呀，我你看我三十年我都搞人家，今天呢我却被一个驴子给我整倒了。三十年弄马骑，三十年是我骑人家，今天我却被一个给扑倒了，就是我是这个大海里航行的一艘大船，今天就晕沟里翻了，翻到阴沟里了。还有是非纷然时间，还有答话的也没有啊，还有答这个地方上有答话的余地没有啊，还有没有答话的余地啊，也可以这样理解，才有是非纷然生时间，还有没有答话的余地啊，并不是没有答话的，有啊，我扇你一巴掌，我不好意思扇赵州，我扇你下面的小孩，扇你一巴掌，欺负赵州下面的人，就是打给赵州看的，打给赵州看的，赵州能说啥呢？说个啥都是纷然失心呐、啊！你说他打的不对，是他不对，是你不对呀、啊？你不是有是非了吗？赵州就走了，我没是非，我这没是非，没是非。第二天，好了，我们不再举这个才有是非纷然失心了，我们现在要找他算算账，结果这人走了，哎呦，我这。没办法了，还是骂回来了，不肯吃亏。哎，对对对，三十年弄马蹄，赵州就是给自己个台阶下，给自己实际上是夸他，他都骂回来，实际上是夸这个僧人的，是夸这个僧人。那个驴子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正法眼藏在你的家驴边灭却，当时临济说给三圣禅师的，也是这个驴也不一定是个坏意思啊。那个赵州这是肯他呀，还是不肯他呀？一场漏斗。哎呀，赵州都够可怜了，蔡小鹏，你这句话你能不能放过赵州啊？你让赵州是啃他好呢还是不啃他好呢？赵州都已经够尴尬的了，你不要再你放过赵州吧，蔡小鹏。救赵州，救了赵州自身难保，蔡小鹏。这个就是还有其他的两个公案，但是没这个好玩，没这个再看看。赵州拿这个才有是非，可见呢，当时的古禅师经常是学自己的祖宗的语录啊，有学习的。一般的上堂是在什么时候啊？一般是打坐，一般的是他们先打坐，打坐了之后上堂就有开始，是这样的。打完了坐，大家再来就是说一说，说完了之后再接着去打坐，大概是这样。或者是他们有那种静坐呀、跑香啊，再上堂。总而言之就是有自修，有跟那个师之间的来回的互动，大概是这样。所以这互动应该说点啥？大家都没互动，赵州总是要说点啥？人家都没有互动了，赵州得说点啥？他就举了，所以大概应该是这样的。是另外一个。师上堂云：才有是非纷然生，还有答话分也无，有僧出服侍者一下云：何不只对和尚？师便归方丈，后侍者请意，师来僧是会是不会？师云：坐得见立的，立得见坐的。赵州上堂说：才有是非纷然失心，这里还有没有答话的余地啊？还有没有回应我的余地啊？这里怎么有没有话呀之类的？有一个僧人出来了，就是搞赵州的侍者，搞赵州的侍者，搞赵州的侍者。哎呀，你咋不去？赵州说有没有答话的？你他就推了赵州，就是摸了摸那个，拍了拍那个侍者。哎呀，这个侍者啊，你咋不去跟那个和尚对呢？和尚问你呢，还有没有答话分也无？你咋不去对他呢？那你说对的话是对呀还是错呀？如果是他回应了赵州，那赵州应该说是对呀还是说是错呀？赵州马上为了落实这个才有是非纷然，赵州又不用账了。然后后来这个侍者看不明白，说刚才的这个僧人他是开悟的呀还是没开悟的呀？他是明白的还是不明白的呀？是来这僧是会不会呀？诗云：坐的见立的，立的见坐的。这句话就是说起来的话，就是跟侍者说的，就是说实际上的话，这侍者就是说这么说吧，赵州这句话不是给侍者说，是给那个僧人说的。这个侍者就是这么说话，这个侍者是不明白的，就是这个小和尚看的。所以赵州说：哎呀，算了，那是我们两个相信，跟你无关。师正拿着金刚王宝剑，你可别冤枉我，我可没拿剑。是啥时候没有让你死啊？没有让你死啊，蔡小啊。我可不让你死，坐得见立的，立得见坐的，坐得见立的，立得见坐的，实际上就是说的这个无名僧人。赵州见到了无名僧人，无名僧人见到了赵州，是我跟这个侍者没有关系，这侍者这是错过了，你怎么回答呢？ 怎么回答他？这个僧啊是悟啊还是没悟啊？要不然的话就可以指示一下这个逝者，才有是非，分然失心，就这样指示他一下就行。才有是非，分然失心。前伟，唐伟叫什么？这就是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古人经常说的，一个人一个是通马车，这个地方上还有是非分然失心，这个地方就是官不容真，官不容真。后面的这些演绎的，这都可以说是私通马车，就是活泼活泼活泼泼的给你看，活泼泼的告诉你。官不容真，后面还有一句话是私通马车，不相干。这是说到了啊，还有一个公案，再往下看，还有关于才有是非分然失心，赵州他老人家经常。失事重云，才有是非分然失心，还有达化分也无，后有僧举思洛甫，洛甫这是临济下的，后来又到了夹山那儿，洛甫叩齿，又举思云居，云居是赵州有参过的，云居云何必僧举思师，师云南方大有人丧身失命，僧云请师举，师才举前语，师便指旁僧云，这个师僧吃却饭了做什么话语，师便休去，师休去。这还是那个僧的事，还是那个僧，就是这个僧是很好玩的。才有是非分然失心，还有答话份的没有，举给了洛甫，洛甫就敲牙齿。然后又有人说，就才有是非分然失心，这个地方上怎么打架的余地啊，还咋办呢，咋说话呀，还有没有余地啊。云居就说了何必，大家看这两个，一个是叩齿，一个是说何必，大家喜欢哪一个？有没有人看不懂啊？你喜欢叩齿啊？我也喜欢何必，就是说赵州啊，你看你何必呢？你何必这么举呢？你说你自己把自己搞进去了呀，才有是非分然失心，何必搞自己呢？我更喜欢何必，叩齿这个模棱两可，叩齿这个人家不明白就懵了，哎呀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叩齿或者说很难答呀，这都必，何必呢，你何必呢，赵州你何必在这搞自己呢，我更喜欢何必，更喜欢何必。然后僧举是举四师，师说哎呀有人不对啊，有人已经在这个地方上，有人在这地方上就是答得不行啊，地方上不利落呀，然后僧说那请和尚说啊，那个然后那个赵州你说说到底哪儿不利呢，赵州说啊，在我说这个的时候他在说什么，然后那个这个僧人马上指着庞僧云，你看这个师僧这个和尚，你看看他吃了饭了在这干嘛呢，吃了饭就睡觉，在这说啥说，这个师僧吃却饭了做什么话语，吃休息，这个人吃完了饭吃饱了撑的啊，在这儿吃饱了撑的说什么话，说什么闲话，这个师僧吃饱了撑的说什么闲话，他刚要举这个人，举着旁僧说这个人吃饱了，就师只好灰溜溜的走了。这个还是这个僧说的是这个僧好玩，但是最好玩的就是说第一站在赵州一第二个，当然赵州也没饶过他，当时便去赵州说三十年弄马蹄，赵州也没饶，赵州反骂回去，所以说赵州这好玩的人可多人可多。看看这三个公案大家有什么没有，没有的话就是才有是非分然失心，我们就是非到这里吧，咱们这是光整是非，不怕是非小，不怕是非小，光怕它不够大。这里一群驴子，你把驴子扑倒了，前伟师兄就是说的是这个，如果到这没有了我们就说下一个，就是说到这了，咱们再来看看这赵州对这个的演绎是不是很有意思。没有，刚才在说话，好了就到这儿，大家看看还有啊，就是这个公案有的人看不懂，他就很着急很害怕，别担心，你要是在这贴的你有什么看不懂的你直接说，他每个人他各不一样，都没有哪个对，还有是非分然失心嘛，所以说你有什么问题你尽管的问，没关系的。还有就是平时修行的这个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问。这个是说上面的那个啊，上面的那个说了是不用求真，唯须希见，二见不慎莫追寻，才有是非分然失心，就是才有这些东西啊，你要检测，你要抓这样一个东西的话，那都失去了本心啊，直知失度必入邪路，就是说你这个你抓这些东西啊，你就抓得过分了，就是你一直在执着，就是你这么说吧，当真了你就入邪路了。你看我们那个五十一摩里不是也说吗，莫不做圣解是善警戒，若做圣解即受群邪，若做圣解即受群邪，就是说你把它这就是当成一个好的东西了，当成一个好的东西了就肯定会抓它呀，所以说你别当真。 认假作真，认假作真，只要你不认假，直知失度，必入邪路。就是说你抓一个东西，你抓一个东西，放之自然，既然心也不可得。你说的是才有是非，纷然失心，你不能总是心也不可得，不会总这样的，你总有一些那个啥，总有一些就是说那个走坐的时候，你要有走坐的时候的话，就是你又执了，又执着了，又执着了，那就是失去了本心啊。就是心也不可得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我先出去再进一下。我先出来，回头我们再讨论啊。才有是非，纷然失心是失去本心的意思啊，失心是本心。好了，现在进来了，现在就是再查可能要没辙了。刚才贴的是这些，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那个前尾的那个。这么说吧，长尾就是对你，前尾啊，对于你这么说。什么失心不失心的，失心的不失心的都不相得，都跟你都不相关，都不相爱，何妨失心不失心，何妨失心和不失心，这是迁作后的心态。迁作后的心态就是那种力量上来说的话，就是失的心它也不妨，实际上的话那个心态就已经是没是非了，实际上是这样的，但是他总想抓到一个是非，所以抓来抓去抓不着东西，那就是失心也无妨。对，本来就没个心，别说本来就现在也没个心啊，所以咱现在正在大论是非。唐伟，看一下前尾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前尾你这还有什么问题，你要是有脉可以上脉最方便。就是说的是才有是非，纷然失心，直知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体无去处。哎呀，就是像那个说的那个什么，管他呢，踹到垃圾桶里，别搭理他了，别理他了，去他妈的，给他全扔掉，这一类的，这都是这个意思。你要能一直这样多好啊，啥都别管这就行了。前尾师兄失心是哪端呢？其不正在是非里。你这种也只能是解释，你也只能是解释。蔡小鹏，你这一句解释，你自己也是个是非人。所以说拿捏是不行，咋拿捏就不对，你不拿捏怎么都对，哪有一个错呀？如果拿捏的全都是错，没一个是错，没一个是对的，全是错，全是错，这就是才有是非，纷然失心，都没什么好人。才有是非，纷然失心，直知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体无去处，放之自然，体无去处，这就是说的是那个宝刃，宝刃呢，只看到了宝，还有一个刃呢，放之自然，就是不扔掉它，别管它。去他的，这一类的，这一类的就是形容嘛，体无去处，本来没无，就是无来无去，不生不灭，无来无往，这是体无去处，放之自然，体无去处，任性何道，逍遥绝恼，这东西不好解释，就直接念还更好，是直知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体无去处，任性何道，逍遥绝恼，纪念乖真，昏沉不好。纪念乖真呐、啊，这属于是昏，这是沉，就是属于是，这属于是糟糕了，就是这个意思。不要觉得这个是属于是说的是那个定的那个打坐的昏沉，就是说你要是有一个念呀、啊，想要去追求那个真，乖真就是趋向的意思，趋向追求往那个真上去靠。你有一丝丝的念头想要往这个真理上去靠，想要往这个究竟的这个真实的实相这儿去靠，你就糟糕了，你就属于是昏头了呀。你就属于是昏头了，你看看我们心密做功夫合不合呀，多合呀。这修行人做功夫的诀窍，就是按照中国的话语来说的，这种的是特别实用实在实惠。纪念乖真，有一点点的这种的执着，想要去趋向真，这个都是你们昏了头了，这很糟糕，就是这么解释。纪念乖真，昏沉不好劳神，何用疏清，一起一成，勿恶六尘，六尘不恶，还从正觉。这说得很清楚，实在不好解释啊。不好劳神，何用疏心？ 这个地方上啊没法劳神，你怎么在这儿就是说哪个疏啊，说哪个亲呢、啊？这地方无疏无亲，没有哪个远，没有哪个近，没有哪个对，没有哪个错。说到这个疏亲这儿了，就是说到了这个世间和出世间，世间亲呐、啊，出世间亲呐、啊，就是说到这儿了。所以后面就说，要知道啊，究竟的这个地方上的一尘啊，你可不要厌恶那六尘呐、啊。你可别觉得那六尘啊那很肮脏啊，人家在追什么的，人家你咋知道人家在追啊，人家心里在追不追你咋知道啊，人家只是不厌恶而已，就欲取欲成，勿恶六尘。所以说叫如实知自心，你心里面你看到的那个相未必是真相，他自己知道他追着的到底是真追还是玩着呢，还是不妨一做，这个东西只有他自己知道。所以叫欲取欲成啊，你不要老是去去就把自己就是锁在那个六尘之外，把这个关在那个之外，就是有一个取舍，不要有一个取舍，欲取欲成，不要厌恶它。六尘不恶，六尘不恶就是说的轮回不是轮回，轮回不是污染，轮回要知道轮回它并不是污染，轮回并不是一个大染缸，这就是正觉。轮回是什么呀？轮回是做牛做马，轮回是和众生结缘，轮回是不防着呀。反正也没别的事儿，就是这样的一种了。这样的一种就哪是轮回的心态呀、啊？就不是轮回的心态了。这就是六尘不恶，孩童正觉。这个地方上啊，就是你修到这儿了，你能知道这一点；你修不到这儿，你体验这个，就是确实不好说。我靠，我不靠，该咋靠？那你说说呢，前辈，你到底该怎么靠啊？你说一说，前辈，你说一说，到底该怎么靠？何必？前伟啊，你是不是合璧啊？你已经合璧了三年了，现在又要合璧好多年啊。叩齿是什么意思啊？不能光咬舌头，见血见脉啊。你看看，你还真有一个脉在，蔡小鹏，你把你自己又给卖了。什么叫见血见脉啊？合璧呢？这就说到这一段，直至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体无去处，任性何道，逍遥绝脑，信念乖真，昏沉不好劳神，何用疏亲，欲取欲成，勿恶六尘，六尘不恶，孩童正觉。这是说到这儿了，看看这儿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的话我们继续下面的。六尘不恶，孩童正觉，智者无为，愚人自负。这个无为就是指的是修行上的，心地上的，心地这儿没有加东西，也没有减东西，这就叫无为。没有打扫，也没有不打扫，这就叫无为。没有修，也没有不修，这就叫无为。没有清净，也没有散乱，这就叫无为。是说的是这个，说的是心态。所以看他做的，他可能无为而无不为，那是另外一回事。说的是心态，心态这里智者是不增不减，不加不减的，是这样，一直这样，这是真正的修行。但是愚人不是啊，愚人他就是就是不断的在加，不断的在减，他自己不知道，他那个减和加是只要有个东西，他都是自己绑自己。智者无为，愚人自负，这说的就是这个是心态，就是说的是心态。法无一法，妄自爱着，将心用心，其非大错。你用一个心，用心就是在这个地方上修来修去，修来修去的这个地方上，用一个东西，用一个心去修正另外一个心，用这个真心去修正妄心，这其非大错。真心妄心能不能全扔掉啊？将心用心，其非大错。迷生即乱，就是迷了，所以有一个乱。然后呢，因为乱，所以你求一个涅槃寂静啊，所以你求一个寂照照寂啊，你求一个湛然寂静啊，所以迷这里才有寂和乱。迷这里才有迷和悟，悟这里的话是没有迷和悟的，没有乱和不乱的，没有好和坏，没有是和非，悟是它是这样的。迷生即乱，悟无好恶，就是说迷这里是有迷有悟，悟这里是没有迷也没有悟，没有这也没有那，所以说悟的人他怎么样都有啊，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他各自有各自的因缘，他做的啥都是他的因缘。有的人因缘好的像六祖，那个在那个登坛说法那是六祖，还有的因缘糟糕的就是像二祖，那个闹市里面就是出入九次营房，最后这人家手起刀落把他头砍掉了。他都各自有各自，这都是他们各自的因缘，都是他们各自的因缘。在他们那里他们都没有这些，他们这里这在没有这里没有这个好和坏，没有是和非，没有悟和不悟，这里就是祖师和诸佛一直在把手同行，这个地方上是一样的，从来没有变过，亘古亘今没有变过，就是这一点。你看看古文啊，你就容易放心了，不是说老人这么讲，看看佛经也是这样，看看古人无一不是这样，这容易让你放心。 这容易忘，让你犯，这都是一脉相承的。所以说它是正法演藏啊，禅宗这里是正法演藏。禅宗当时说的是佛经，按照佛经上说的是把那个释迦牟尼佛是告诉迦摄，是这么告诉的：正法演藏，付诸于汝。所以说那个达摩再往这是传给了二祖慧可，慧可传给了僧璨，三僧璨传给了道信。你看这不是道信做的吗？这不是僧璨做的吗？你看看都这些东西跟那个佛法说的都是一模一样的东西，但是它换成了中国人的语言和思维，这个东西是没有变过。你到这你就应该放心，迷生即乱，物无好恶，一切两边良由斟酌，一切二边良由斟酌。嗯，就是这些两边呢，都是因为你啊在那儿抉择来抉择去，捡来捡去的，取来舍去的，都是这样啊。这都是梦幻空华，梦幻空华说的不仅是那不好的，连好的也是梦幻空华。梦幻空华何劳把捉，是非得失何不把这个得失啊，是非啊，得失是非一时放却，何不把这个得失和是非一时都放啊，现在就扔扔扔扔扔都扔掉，都扔掉相当于什么，这就醒了呀，醒了就这个梦都除了。嗯，以前的时候我们举过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这个大梦除。华严经里面说过这样一个功啊，一个阶段，就是说到八地菩萨。八地菩萨是什么境界呢？你看，就比如说有人渡河渡到了一半，我们一般的都认为是这个渡河啊，泥就是在这一边，要把这个河渡过去到另外那一边，这就是悟。我们一般人都是这么觉得的。但是形容八地的那个开悟的心态是这么形容的：对，梦中在渡河，河渡到一半还没渡完呢，在梦里头啊还没渡完呢，这个时候梦醒了，这梦醒了还有这个河吗？还有这个渡吗？还有渡过去没渡过去吗？全醒了，全扔一边了，这是华严经说的八地菩萨的境地是这样的。所以说得失是非一时放却，这就是眼若不睡，睡住梦自除，这个的心态就是无梦无醒，无梦无醒。心若不易，万法易。这地方上没有易不易的余地，这地方没有易不易的余地，没有差异了，这就是没有差，就是万法易如。法而本来如是，易如体圆，无而忘圆。这地方上还说什么这那的，说什么是非，说什么因缘，说什么空有，万法其观，归复自然。这就是勉强这么说吧。因为自然在中国这里就是到了，就是不在你的说理里了，他一般说到自然是这个意思。这个跟非因缘性非自然性的那个还不一样，他的意思就是不是那个道理，不是你的琢磨，这就是震旦有大乘气象。眼若不睡指的是肉眼还是法眼？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应该直接的去读，你自己说。田伟，这个眼是指的是肉眼呢还是法眼呢？眼若不睡入梦自除，大家说说是什么眼呢？什么叫懒得理他呀？什么眼不眼的呀？哪个眼都给他扔掉，别说什么眼不眼了，把眼也扔得干干净净的，这就是醒的心态，这就是醒的。为什么要抉择一个法眼呢？说肉眼说法眼，这都是两头话，前尾，这都不是醒了的话。什么法眼肉眼？你看什么呀？有什么东西可看？都是梦幻空花，你看什么呀？对，你经常这么经常的这样去，这样比较省事儿。你把这个地方让圆通了，回头再看理论。还有一些啊，理论看看是怎么个抠法。你像这种的信心明，它都不是让你抠理论的，它是直接修行用的，就正修行的时候正那么实，理论去除的越干净越快。它不是让你抠理论的，抠理论不是不可以，要看什么时候抠。在这个地方上的话是容不得你在这抠的。你要去读佛经，要理解它，然后要给一些人讲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可以抠的，抠明白，把他的错误之见去除清楚，那个时候是可以。这时候可不能这么抠，这么抠可害死你。用这种抠的这种心态去看禅宗可糟糕呢。没有睡和醒啊，正是那只眼。没有睡和醒呢，就是说眼若不睡是这样。但是蔡小鹏你这么答，在禅宗里这么答的话，就是煞风景的话，煞风景的话。按照老人说的，明破即不堪。关于眼这一块的话，就有两个功啊，一个是那个夹山嘛，夹山碰到了谁呀、啊？把他推荐到禅子那儿，推荐之前夹山就讲那个功啊，法眼无瑕，法眼这里面是没有任何的那个，就是法眼这里是干干净净，容不得东西的，法眼无瑕，别人就笑他了。夹山就下来，哎呀，你怎么笑我？我是不是哪儿讲错了？他说你呀、啊，你这个你去找一个传子，他会告诉你到底哪儿讲错。后来夹山在这个禅子这儿得个入处，回头人他讲法，人家问他这个到底是怎么样啊？夹山大喝一声，法眼无瑕。还有一个就是关于雪峰，雪峰也有过这样的一个，他说那个进大地不出老僧一只眼，我大概是记得他有这样一句话。 这么大地什么的都被我给看穿了呀，看透了呀，看通了呀，这个都没出我这一只眼呢，都就是就像是那个楞伽经说的是这个观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就是如我手中阿摩罗果，像我手中的阿摩罗果也这么通透，这么明澈，进大地不出老僧一只眼。但是让赵州听着了就不高兴了，赵州说你回头告诉他，给他寄个铁锹去，他要有这个眼呢，干脆把这个眼给他弯掉更省事儿。看什么看呢？有你看的余地吗？哪有一个大千世界给你看呢？赵州说给那个带话给雪峰，给他寄一个铁锹过去，然后那个雪峰以后再也不说话了。雪峰那个时候年纪也挺大了，应该有七八十岁，雪峰从此不打雨。正好有人打我，这样打已经是丧身失命了。不过不是这次周鹏和小鹏丧身人性去飞。先飞飞看吧，周鹏有空的话可以再看看，可以再看看，你看看还剩哪个地方，有不明白的地方，这日子还长着呢，你刚开始修，你这等于是才老老实实的不够打完。这无为愚人自负，法无一法妄自爱着，将心用心其非大错，即迷生即乱，物无好恶，一切两边良由斟酌，都是因为斟酌，梦幻空华何劳把捉，得失是非一时放却，眼若不睡筑梦自除，心若不易万法亦如，一如体缘物而忘缘，万法器官归复自然。你看看咱们经常说因果因果的，物而忘缘，这里无因无果，当然可以这样的，当然可以这么说的，无因无果，容不得因和果，都没有东西哪来的因果，因果何处安放啊。这说到这儿，看看大家这一段还有什么问没有。哎，结束了，看看下面是什么，好像是结束了，9:10，9:30，这个应该一口气讲完它。金星明一口气讲完它，有空看一看，又简单，又这个字义也不麻烦，很简单，有空看一看多好。别解释，像我这种解释最好扔了它，忘了它，给李琴吧。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关于最近修行上啊，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关于信心明的问题，关于今天咱们讲的什么的，别害怕，别担心，都可以问或者私聊都行的。李琴在吗？我把麦交给你了。
哎，好的。啊，谢谢郭师兄，辛苦了。大家还有什么要问的吗？发现我们师兄们还是挺爱学习的，因为明天就除夕，我还说人少，人家人也不少了，也挺多的。看来都是修行人哈。好了，大家再见了，下礼拜三那个我们再见。然后祝各位师兄们的那个啊，新年快乐吧，过年好啊。